惊喜唐可敬 BMEP 邀您共赏医师好辣。
欢迎收看
医师好辣，
介绍给我们帅哥美女好辣医师团。
疾病找上门前一定有征兆，今天好辣医师团要来告诉大家哪些情况需要提高你的危机意识。好辣军团们又曾被哪些问题困扰着呢？
值班小护理是林彦君。
Hello， 大家好。最近呢，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到一个18岁的年轻人，然后他在跑步的时候跑一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在拉他，有没有？然后他就觉得说，会不会是中邪？然后呢，还靠一些那种灵界的一个帮忙，说希望呢是可以改善他这个。对，结果殊不知呢，他是患了一个就是比较罕见的疾病。这个疾病就是当你做一个动作的时候，然后就会诱发你的那个肌肉张力异常。所以他就会觉得啊，好像因为在拉着他，但其实没有，是他的这个状态，这个肌肉有问题。
对啊，所以这种东西很神奇，我觉得有神就有鬼了。对，有神鬼就说嘛。你看，前两天不是发现那个40天在山林里面？
对啊，对。
他说他看到都是一群猴子。
摩西纳。
那可能他是瞻望也不一定。
有可能，因为他的意识已经很不清楚。
在医学来讲，一定是说他是瞻望。
对。
可是在宗教来讲，说他是。摩西那干
净，对，
这都很难解释的。
其实真的很难界定啊，搞不好真的也有摩西那也说不定。
各有各的立场，但医师绝对不会这样讲。
对，一定会有一些理由的。
唤醒你的危机意识，别让自己陷入疾病的漩涡了。
器官长短有异常，超出标准，恐是病。
大家一定又想到那个。
对。
对啊，可是没有啊，你有肠子也有长短的。
鼻子啊，
你
对啊，身高啊，你看我身高这么的短，
那是身体不是器官吗？
身高不算器官，
有可能你肝会比别人大你可能你手掌比别人大，
或是胸部比别人大，就常常会跌倒，因为就胖屁股。
对，
大家刚才讲到肠子，那我们就有一个老先生常常来挂急诊，每次来的时候就是肚子痛，肚子胀。那每次照光片的那个肠子真的鼓胀的，胀得像个球一样。那我们叫什么叫肠扭转？肠打结节怎么办？严重的真的要需要开刀。不过他那个肠子是在我们的大肠最末端，我们叫乙状结肠。那看着肠扭转之后，我们基本上急诊医师都知道嘛，我们就第一个用个很粗的管叫钢管，从肛门就一直往上放，一直往上放。对，你放完，因为它扭转完之后，它扭转的前端就会胀起来。那如果我们从下面放，如果那个管子可以通过扭转那个地方，它上面那个气就虚消了，消之后它也是就转回来的，所以我们叫钢管减压。那有时候真的就比较没办法，我们过不去，过不去怎么办？我们也不敢硬戳啊，那我们就找肠胃科，是用什么做直肠镜、内视镜、大肠镜，他们在看的情况看能不能过去。那过去他们过去之后把它转回来也可以，反反复好几次。那后来最后一次，他真的就是有一次又扭转完之后胀得太大，没办法之后，我们找外科是开刀，开刀是用手术把它复位，给他做个固定。那为什么会肠扭转？那通常有几个原因，那有一部分就是乙状结肠太长，因为太长，它在里面在活动范围会比较大。可是因为肠子它有它的伸缩性，那如果你有些老人家长期便秘，你长期便秘把肠子撑得很大之后，它就会慢慢拉长。早术是先天的，不过老人家大部分是跟便秘有关系。所以当你肠子慢慢拉长，拉长不要紧，它会变得比较松弛，长个十几公分，它的里面的活就更容易去产生扭转。那后来老人家后来是开刀给他做一些固定，就比较少发生了。
所以脸会松弛，肠子也是会松弛
啊，会啊，
这样全身都松弛。
奇怪，可是有人天生肠子会比别人长，
过长有时候他有时候也常常会产生一些打结，但不见得每个都要开刀。以后打结，有些人会突然间肠子莫名其妙肚子胀起来了，揉一揉或者怎么样，躺一躺，动一动，有些又消下去了。有部分其实就是大肠在里面打结，
对，
过长就会有这种状况。
所以有人也会去做，把那个肠子稍微修剪掉短。
如果没有太严重的症状的话，其实不建议做这种破坏性结肠手术，毕竟它还是个伤害。
刚贾医师讲的这个案例，我就想到我之前有一个70几岁的阿公，听他口音不太像是我们台湾人啊。那他走来整间就咔亏亏，穿的裤子也非常宽松。那他进来以后，他就说他的蛋蛋越来越大。那我想说能有多大？应该是谁酸呀吧？应该是蛋蛋痛，他讲错了。所以但是裤子一脱下来一看，真的就跟一个小婴儿的头一样，
也太大了吧！
我们平常的蛋蛋大概是5到8公分，当然因人而异。 但是他的蛋蛋就跟一个婴儿头大概到20公分那么大，超音波一扫就是肠子，所以当下紧急开刀进去就看到那个乙状结肠这样子整个垂坠，刚刚说会松弛嘛，它整个松弛到那个，所以它是经年累月慢慢的垂出来。但一般这种肠子垂到这个鼠蹊部的时候，通常会有危险，因为它会扭转。刚刚有提到会扭转，
可是它垂下一点就会痛嘛？
对，理论上应该会痛啊，然后甚至还会扭转，肠坏死在里面，肠破裂引发腹膜炎，这都有致死，有40%到50%致死的几率。可这阿公就超厉害。他就这样慢慢垂，慢慢垂，垂到20公分，肠子居然也没事，他也没便秘，连肠系膜盖在肠子表面，肠系膜一起垂进去。我当下划刀划开的时候，一大坨东西肠子在里面，但是都没阻塞，肠子的颜色都很漂亮，都没事。哎，所以把肠子推回去，把那个洞用网子给它缝起来、补起来，再把那个蛋蛋皮稍微修整一下，哎，居然慢慢就好了。完全外观上面看不出来有什么影响，对，也是很厉害、啊。
对，
太长太大都不好。
我们很多的妇女哦，都会很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有一些病变，那你必须要把子宫拿掉。那子宫拿掉以后，阴道会不会变短？这个问题，然后那事实上一般来讲，阴道会变短的话，通常是一些恶性肿瘤，像子宫颈癌，我们因为它会有一些侵犯到阴道的部分，所以必须要拿掉。哦，那我们之前就有一个病人是因为子宫肌瘤太大，压迫到他有频尿的问题，所以就来把子宫肌瘤拿掉。那拿掉以后，在一个月后我们观察都没有问题，因为他也很担心嘛，那也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什么时候可以跟先生在一起这样子的情况？那我们大概观察大概一个月以后，说伤口都复原了，没问题哦。那后来他就说，可是每次性行为完以后就会出血，是不是因为手术的关系让我的阴道变短了？那我们要解释一下，说我们正常女生的阴道的长度大概10到12公分，好，那手术的时候像良性的，我们拿掉以后，我们是把那个子宫颈最末端的部分跟阴道结合处的地方是把它做缝合，所以那个长度是事实上是不会改变的。好，那也为了要取信于它，我们就是说我们还特别用那个伤柄，就是我们那种探针哦，去量了深度，然后拿尺量给他看，说做计较说11.5，好，这个标准的长度真的是没有问题。但是他一直抱怨，他还是会出血。后来我们就是在做内诊去看的时候，发现说，哎，他那个真的是我们在缝合的那个愈合的地方就有一些撕裂伤，那也造成有出血的情况。那后来我们就想了另外一个方式，说，那还是不然你回家去量一下，看看先生的尺寸是不是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困扰，这样。哎，下次两人跟我说，哎，真的是先生的不，那我说先生就是还是拜托温柔一点。好，然后就适可而止，不要过度的深入这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
那我在怀孕的时候啊，我就突然想到有一段时间，他医生说我子宫颈太短，对，然后那时候如果说是怀孕的时候子宫颈太短，其实就要安胎，对不对？因为好像很容易就裂开，所以这种也是会是天生嘛。
我们正常的子宫的话，大概是差不多一个拳头大，大概7公分，那身体的部分大概它的长度大概3公分，阴道就是子宫颈的部分事实上是有4公分，那我们临床上面的界定说，如果小于2.5公分的话，就是叫子宫颈变短。那一般的人正常的情况是要不太会有变短的情况。那什么人比较有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像有那种子宫颈的原位癌哦，那他开过刀以后就是做叫做子宫颈锥状切除，那切完以后那个子宫颈就确实会变比较短一点。可是，一般的人大概也都比较不会有问题啊。那这种的话就是说，如果说真的变得比较短，那当然就没有这种早产跟流产的一个风险。那我同样的，我自己也有一个病人，他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他到怀孕的18周，因为肚子痛啊，那一天我刚好急诊，所以他就说，啊，我们自己的同事就说，啊，那个肚子痛，那我们超音波一照说，哎呦，你那个子宫颈大概已经剩下2公分了。他听到这句话以后，妈妈就哭了，就说他曾经已经为了这样的情况已经2次到3次，所以变成说他会造成的就是刚刚讲到说比较大周数的时候就可能流产，或者是说早产的情况就会出现。那像后来这个病人呢，我们就是给他强力的，就像刚刚阿诺讲的，就是要卧床绝对休息。那等到休息到一定程度的话，哎，他慢慢的丢回去以后，那个子宫颈慢慢的长度已经大于2.5，那这时候我们再安排一个叫做子宫颈环扎手术，就是把它缝起来，让它不会再撑开，不会变短这样。那也到了36周，就再把那个线头 那个缝的线还是要拿掉，最后一拆开大概过没两天它就生了。
可是我也是怀孕之后才知道子宫颈会变短这件事情。
可是其实我后期弄那叫什么托腹带，用个一两个月，它其实子宫颈就长回来了，
长回来一点，就变成子宫颈会一直对长长短短这样子。
对，我们在要生产之前哈，那第一个子宫会收缩，第二个就是子宫颈它就会有自然的现象会让它变短变薄。好，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嗯，当然你生完以后，它就慢慢慢慢会恢复。
真的哦。
所以对，所以一般来讲，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些早产的现象，确实子宫颈它就是要进入产兆嘛，所以它就会开始变薄的情况。
可是我是怀孕五个多月的时候，有一天就突然阵痛，是从腹部就是慢慢，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宫缩啦，就觉得肚子有点非常疼痛，然后从里前面痛到后面，然后大概比经痛痛百倍那样子。嗯。然后因为我在孕期前半段，我都是一直吐，抱着马桶吐了。又醒完又吐，然后吐到胆汁都出来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不舒服，我就一直照超音波，我一直跑医院。那时候都没有发现说什么子宫颈变短这件事情。那后来到五个多月，因为我都没有好好吃，所以五个多月那时候刚好姐姐从美国回来，我就大去夜市狂吃麻辣锅什么的，然后就大解放。就夜市回来那一天晚上，我就突然一阵腹痛，是痛到我是用爬行的去厕所，然后不止痛，我开始就是脚就流水，就是我自己就猜测是不是羊水破了，然后我就死定了，因为我辛辛苦苦的试管婴儿就很怕保不住，然后我就去厕所看，不止流水，我还有落红，然后我想说死定了，然后我又再爬行回去，然后爬到那个就是电话那边，然后那时候我老公在上海，我说你赶快来救我，我不知道婴儿保不保得住，然后我就一直哭这样，所以半夜他就计程车就把我送去急诊，然后医生说，哎，你子宫颈变短，伴随着早期破水这两件事情，然后我就说，可是我不想住院，因为我前面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我就不想再住院，我说我要回家，然后他说你如果要保住婴儿，你今天开始你就不能再回去了，你就是要住在医院里，所以我大概从五个多月我就躺到生，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是生不如死。因为就像植物人一样，我只能就是躺平，然后吃饭的时候可以45度起来，所以你喝汤啊什么就真的会从这边流出来，然后吃喝拉撒都是在床上，然后因为我们头脑是很清醒的嘛，然后我的床前面就有一个时钟，我只要一睁开眼睛看到，比如说我早上8点起床，然后眼泪就这样直直落下来，我哭不是因为说自己不舒服，我是不知道一整天要怎么过，然后那时候就是我的婆婆我的老公就是真的帮我拔屎拔尿，就是真的是他在清理的时候就很像在科学实验，就非常小心，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嫁对人了，但是小孩生下来之后就非常小心翼翼，然后生下来之后呢，我女儿就直接被那时候医生会诊，然后就推到那个 NICU 就是加护病房，然后就开始做一连串的那种就是检查跟急救这样子，然后我就后来回想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的状况，那医生刚好提到说好像是你之前有引产或什么，那我之前是有子宫外孕，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然后也有做过这个手术这样。
基本上子宫外孕是不会啦，因为那个是输卵管的部分，那还有一种就是说有些人是常常譬如说体重的啊，或者说有在重训啊，哦，这样子也可能会对运动过度的运动也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情况。那说真的，就是说这些安胎的妈妈真的很辛苦，而且说真的很没有尊严。我就说本来正常的这些作息，你就只能躺在那里，然后你看像说我们常常有时候去查房，妈妈说等一下，我正在哦，那或者说啊，我们都啊，那你看
他们都破门而入啊，
对，所以
他了解呀，
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非常辛苦，那真的是那种，尤其你看要躺那么久哈，那躺完以后生完以后，事实上那个体力啊、肌力啊，什么都变很差，
对，
非常非常辛苦。
没错，我那时候躺太久了，所以我整个大腿肌无力，所以后来要抱小孩要顾婴儿，就造成膝盖外翻，就后面一连串的问题，对。
有一次和那个同学，五专同学，3、5好友一起出去过夜这样，那刚好有一个同学，一个专科护理师，他是小儿外科的专科护理师，他在帮另外一个同学的小朋友换尿布，在换尿布的同时，不经意呢就问了这个同学的妈妈说，哎，你儿子的小尿是不是比较短啊？然后同学就说不会啊，因为他看起来就白白胖胖的，本来小鸟就看起来比较小啊，而且小朋友不太会注意到那个阴茎的长短，这样他说我觉得你这个包皮有比较短，好像前面的龟头被挤住，我觉得我要帮你安排一下去看一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啊发现他有 包皮就是比较过短，所以他的龟头挤住，马上就去安排了做包皮重建手术。嗯，结果进去住院之后，那个妈妈就非常谢谢他自己的同学，就说：“同学，谢谢你哦，如果要不是你帮我小孩换尿布的话，我们永远也不会发现他的包皮太短。”
其实我们阴茎在生长的时候，就像他讲的，分成三阶段：婴儿期一个，然后青春期一个，然后成年期一个。那在成年期，刚刚这些太剧烈的活动，其实不要给我们亚洲人、亚洲男性太大压力啦。10到15公分都算是正常吧。
对，
不要硬跟那个表弟比，那就没有
办法。个子那么小，吃那么重咸，
只是问而已啦。
对，但是像这种小儿包茎，如果是砍钝性包茎，上次有提到嘛，砍钝性包茎包过头的话，的确是有可能造成紧迫、压迫性的东西，但是我们皮肤还算有弹性啦，所以只要它没有过度发炎的现象，这种阴茎会变形的都是因为伴随有那个包皮龟头炎，它已经包在里面了，又烂在里面了，那当然就会导致这个龟头变形的问题。
因为 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啊，
没有包皮，对
吧？
你准备接的？
你
准备
接
的？
你
好好聊天。
因为我想到小孩子啦，就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医生说她的舌系带太短，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还在处理我自己，所以她就说舌系带太短啊，你要不要把它就是剪一下？可是那时候其实我搞不清楚状况，我就只有非常相信我的医生，我就说好好好好好好。然后剪完之后，其实是我清醒了我才问。他说其实舌系带太短的话，好像会影响之后小朋友不管是吸奶或者是说话，可能会有点是不是大舌头？
对，我们讲到那个讲话会有那种操铃呆的那声音，就是他会含音这样子，没有办法正确的发音啦。对，那有时候是比较严重的孩子哦，就是他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让宝宝会哭吗？
对，
他的哭声就跟人家就不太一样，
哦，所以才会去检查。
对对对，就会讲，习惯什么哭的那种声音，
容易发。
对对对对。
刚刚我们要讲的是肺这件事情，肺的部分太长了，其实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们那种有很年轻的人，大概20多岁来做健康检查，检查完之后，我们就会习惯他的我们的流程，就要跟他讲 X 光怎么样，肺心电图怎么样，一个一个讲。那刚讲到肺的时候，说，哎，你的肺看起来就比较长哦，就比较大一点哦。他说，哦，肺很长很好啊，肺活量好，肺活量大。正常的肺的长度啊，你用肋骨来算，大概一般吸饱器良好的品质的 X 光，大概前面大概肺可以吸饱7根肋骨，后面大概9根肋骨左右，那吸到10根这么大，哎呦，那就跟他说，你这真的是太长了，这样子会有问题。我们告诉他问题是因为两个，他肺这种比较长，是因为他被肺气肿，里面有很多的气给冲起来。可20多岁是有什么肺气肿？问他的状况，他就说他从10岁就开始抽烟的啦，
10岁
就开始抽烟的，有一些真的很早就开始就一直在吸。那所以他吸了整个肺的部分开始出现肺气肿，那种特别充气嘛，那种这个肺气肿的问题是有可能他会一旦有充气比较大，他会爆开，那爆开的话就会变成严重的气胸的状况，而且这种他的身高很高，快190，然后又瘦瘦的一个男生。那这种高高瘦瘦的男生，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肺的部分也很容易在不小心一个动作，年轻的时候就很容易就会裂开，就会空气跑进去。如果里面漏风的话，你的肺就会整个揪起来了，他就完全是无法呼吸了。那跟他讲这么危险之后，他最后就受不了，我一直讲很危险，他就听到很不高兴，他说：“医师，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你这样讲越讲越问题越大，我们出外面跑2圈，看谁跑得快，好不好？”我一听当然拒绝嘛，对不对？我怎么肯跑得赢他？我又没什么认真运动。结果过一阵子，他有一天突然回来看诊了，他讲的症状非常的悬。他说：“医师，我有一天在突然跑步的时候，那个，我突然那个就气吼这样流动了。”流动区，那个气哈，有一个很奇怪的流动，从这边流到这边再流回去。我觉得我是不是你那时候说爆肺这种事情，我真的发生了。人家爆肝，我肺真的爆了，是不是？我们还是帮他照了一个 X 光，他讲的真的，他的肺的部分开始气胸很大一个范围，肺已经被压到剩2/3，1/3的部分全部都是空气被压了。那我们就跟他说，这时候因为已经1/3都是外面的空气直接压住肺，要赶快放一根胸管，直接把气给引出来。所以后来赶快把气给放掉才比较好。那也因为这次放了胸管真的很不舒服的事件，他最后有把烟给戒掉了。
好，接下来看第二项，
反射动作有异状，问题来了挡不住。
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
大部分我们这样吃东西，大家不觉得有什么好特别的吗？实际上我们的咽喉这边有一个两个结构，一个是气管，一个是食道。那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个反射，是会咽软骨去把我们的气管给盖住，所以我们食物会顺利就会进到食道里面。那这个反射其实很重要，因为如果这个反射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吃东西就会一直不断的呛到啊，或者会噎到。那我的门诊就是有一个70几岁的伯伯啊，一开始是他都去骨科，那不过他有一天要跟那个他的主治医师讲说，他就觉得他吃东西都好像一直会容易呛到，不好吃，不容易吞东西。结果他的主治医师就帮他排个胃镜，排完之后就直接挂到我门诊来。我问他说，你是吃饭比较容易会噎到呛到，还是喝水？他说他是喝水。那因为为什么要问这个呢？原因是因为如果是肿瘤导致他吃饭是比较容易会出问题，会卡住。那如果是喝水的话，这个通常是神经的问题啦。那当然，他其实他内视镜做过，他也没有什么肿瘤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就转到神经内科，我帮他拍个电脑断层，脑部电脑断层，就发现他其实已经很多地方都有中风。那所以后来就给他吃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还有给他做复健。这时候要找那个专业复健科医师教他怎么去吃东西、吞东西，他比较不会再去呛到这样。后来就有改善。
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的姑姑哦，她就是坐公车的时候，就是紧急刹车，司机紧急刹车，所以她就整个人往前摔往后，然后她颈部就受伤了，我们叫她马鞭式创伤。那她在现场就完全就颈部就不能动，因为她就觉得很痛。那时候就当场就紧急就送医，然后去医院，就马上就去检查，去做核磁共振，然后就发现说他因为这样子一个创伤，造成他的颈椎好几节的椎间盘出现破裂的状况。那因为就是蛮严重的，所以现场就是先带护颈先保护，然后医生就跟他讲说，你这样子的状况可能要手术。那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三个亲戚，之前的脊椎手术都不是很成功，所以他就很抗拒，他就说你让我回家想一想，所以他就带着他的护颈就走了。后来我朋友就跟我联络，然后说他姑姑有这个状况，然后后来我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样。你那时候来的时候就不会动，他只会眼睛这样动，然后身体就这样，就是整个脖子是没办法活动。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哇，这个状况有点严重，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反射的检查，因为反射的检查是最基本可以知道说压迫的程度，像手这边、这边还有后面。那一般的反射检查你会看到就跟我们敲膝盖一样，就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波动，可是它的状况是敲一下就整个弹起来。那像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反应，意思是说它压迫到了脊髓，所以我就刚想说我们可能真的没办法处理耶，就是因为比较严重，而且好几节这样。然后后来他就说，可是他真的很不想开刀，所以他就这样子就眼睛这样动一动，然后就跟我说，拜托拜托，就是可不可以你只给一个机会这样子，就是你就算没帮我弄好我也不会怪你。好吧，那所以我们就从他的关节然后肌肉就开始慢慢处理。那他配合度非常高，所以我们请他做的事情他都是完全照做这样。然后后来过了2个礼拜之后，他的头比较能够活动一点点，左右先上下还不行。然后大概过了3个月之后，他的头已经可以恢复到就是脖子有一定的活动度了。然后他就觉得说，哇，那这样只要不要手术就好。后来他就是继续就是很配合，我们大概8个月之后，他的状况真的就改善，他就真的没有去手术。所以他后来那时候就跟我说，你看吧，要不是因为我坚持，就是要不然我就要去挨一刀了这样。对，
我自己是因为我曾经有脚去扭到过，然后我就去物理治疗，然后那个医生呢第一步也是先帮我就是测试反射动反射神经这样子，就测试出来呢，哎，我每一个都好迟钝哦。然后好像有的会比较发达，对，就是每一个都不是正常的表现这样子。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因为可能我长期用手机啊，还有坐姿不良，因为我常盘腿坐嘛，因为你知道腿短，你们这种椅子哦，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坐。对，所以我就会
常常腾空啊，
对，知道，可是腾空久了就会不舒服，所以你就会想要习惯盘腿啊，盘腿你就会有一点驼背，所以长期下来其实我的颈椎压迫都是非常大的。所以 它就会压迫到我的神经，那就会影响到我的一些运动，那所以也还好，是因为我的脚受伤，所以就让我发现这件事情，我也慢慢的去改善，就是用手机的时候要怎样，不可以一直这样。哎，医生，那这样子的话就没问题，那我躺在床上啊，我就是侧躺啊，或这样躺啊，我就不用脊椎这样子，那是不是就可以了？医生说不可以，他说人睡觉的时候侧躺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眼睛张开跟闭起来，它的那个松紧度是不一样的，
压力吧，它会有差，
会有差。
可是我们基本上也不建议这样，就是这样看啦。
对，
就是一般来讲，如果真的要看手机的话，它的姿势不是很好看啊，就是如果你要比较好，就是你的手肘这个地方是大于90度是比较好一点的，对，就是跟这样子看跟这样看，那是对手的影响。然后如果你比较往下的时候，你要就稍微提高，所以就很像那个老花眼的人，就是老花眼，就是在有一点距离的时候，对，你的颈部其实比较不会直接垂下，那那样子的状态对于颈部跟手部的伤害会比较小，可是就是没有那么时尚。
反射动作医学上很多，有神经电就可以反射，有两种反射最容易被写在连续剧里面去。医生一个就是刚才讲的敲膝盖的这个膝盖反射，
对，
另外一个什么就是医生拿这个手电筒去看人体的瞳孔反射
有没有死掉，
大家就
有没有死掉，
这个有没有死掉，好像每个医师再去看看，这表示有看过病人。我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当然那时候我在做神经外科，那我当然就跟一个资深主治医师跟诊，那跟诊就被眼科转介一个病人来，这个年轻人他发现说他的视力好像觉得越来越看不清楚，去看眼科，眼科帮他做一些检查，一开始检查都正常的，那慢慢还是看不清楚，不仅看不清楚，就越来越不清楚。那后来就眼科看了几次之后呢，到后来光眼科医生发现，哎，他有问题，他什么问题？第一个，这个视网膜没有问题，水晶体没问题，眼角膜也没问题，所以眼球上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可是医生发现他的瞳孔它的反射变得比较慢，就两侧瞳孔一边大一边小，哎，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医生就知道说，那眼睛检查的时候，他就不是眼科的问题，就把它转到神经科、神经外科这边去了。那我们神经外科医师确实是很有经验，他先帮他排了电脑断层，所以医生第一个想说他是不是里面神经被压迫，所以先做一个电脑断层。就电脑断层做的时候也没看到，他下一步安排做什么？他安排做脑血管摄影。脑肿瘤如果是脑本身是脑细胞长的肿瘤，做电脑断层它是容易被发现的。可是如果脑瘤是来自于血管瘤，因为血管瘤它不是脑细胞组成的，它是脑血管有一地方它膨起来的。那有些如果血管瘤它刚好跟神经很靠近的话，有时候血管瘤慢慢长大的时候，它就会压迫神经，所以它刚好就压迫到我们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对光反射。对光反射是有两条神进出两条神经去掌控的，它大概就是出来这条神经被压迫。在我当住院四年，现在脑血管是很方便，因为你做电脑断层做核磁共振，你只要打显影剂，它经过血管重组就重组得很漂亮，好像3D 的很便。但我们以前他没办法，这个没办法电脑重组，就要做一个传统的血管摄影，就是要把显影剂经过你的大动脉打到身体里面去，去脑各个角度去取这个摄影影像，所以有风险。所以医生跟这个病人讲，他还不太犹豫，不太敢，不想做。就后来医师跟他再三解释，同意做。结果做完之后，果然发现在大脑的我们一个叫交通动脉，交通动脉它刚好长一个瘤，它算幸运，它长瘤那个位置也就是往神经方向长，所以这样去压迫那个神经，造成它的瞳孔反射变得比较慢，所以当两个瞳孔你要去做一些调节，一边快一边慢，它对焦就不好，所以它的看不清楚，就是因为两侧瞳孔反射的速度不一样。后来它还是接受手术，很成功的把那个血管瘤给它夹起来，夹起来之后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们尿尿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反射。当我们膀胱胀到一定的时候，也就是说里面有一定的尿量的时候，我们会发膀胱会发出讯号。一个，我们尿尿中心就在我们的荐椎，所以一个讯号会到荐椎，另外一个讯号会顺着我们的脊椎到大脑。所以大家想说，哎，既然是反射，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控制尿尿？就是因为第二个讯号到大脑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现在要不要去尿尿。如果现在不适合尿尿，我们也许可以憋尿，靠自己大脑控制。但是有的时候反射过强，那就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会造成这种急迫性尿失禁的问题。我有一个案例，就是50几岁的阿萨，他从做小姐的时候就有频尿这个问题，那他就是因为膀胱的尿量没有很多， 的时候，它就一直刺激它的膀胱神经，它本身的是反射很强的那一种。可是随着年纪上去了，又生过小孩，骨盆腔肌体也比较松了，年纪大了也比较脱垂了，也比较松了以后呢，他这个反射神经太强的话，他就控制不了。他一开始是试口服药，看过很多医生了，吃了很多口服药都没有效果。那他现在严重到冷风一吹到脸上，嘎加拎顺
都刷
出来，急迫性尿失禁，所以他产生一个膀胱过动症引发的一个急迫性尿失禁。那甚至更严重，他去菜市场买菜，每次经过那个公厕，他看一眼。那个强烈的尿意感一来就滴一点出来，所以他虽然有用护垫，但是身上常常还是有那个尿的味道，尿骚味。可是他就是因为试过口服药物，反应不是很好，已经用到两种以上的药物以后，都还是控制不了他这个情况，所以更进一步，我现在帮他申请是肉毒杆菌，就是打皱纹那个肉毒杆菌，
打到里面去，
打到注射在膀胱肌肉上面，一是可以抑制这个过度反射的神经反射，第二个也可以让这些不由自主收缩的肌肉，我们膀胱只要肌肉泌尿肌缩一下，你就有可能漏出来，尤其像这些外括约肌闭锁不全的人，对不对？他憋不住，年纪大了，妇女朋友可能憋不住。那这样子，我们在解决这个肌肉麻痹跟神经过度反射上面有很大的帮忙。
还有那个生过小孩，其实也是会
漏尿。
对，可是我如果很容易晚上频尿的话，我也可以吃药，然后去改善，就是一直去上厕所，
因为
那个会很影响睡眠。
对，因为比如说你可以睡六个钟头再起来的，结果你可能三个钟头
一两个小时就要起来尿一次尿，
有时候
这么严重，
有时候被尿叫醒的。
而且我不是，
不能睡，
或是要尿完，我去躺着，我还没睡着，我又要起来尿尿。
睡前三个小时少喝水，要不然你夜里一定得要起来尿尿。
那女生是去看泌尿科吗？
我没啊，你说
女生
泌尿科
都可以，
这个看泌尿科。
妇产科有专门在做妇女泌尿这一块的医生。
那其实除了妇产科泌尿科以外，加医科也很常看到膀胱过动。那来看的原因，主要这个都是很多是个性有焦虑症的状况。所以其实，在焦虑症人身上，他很常会身体啊或者过度的敏感，不管是哪里酸痛、哪里僵硬，其实膀胱过动是很常见。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这样的病患试一试那种一些焦虑症的药物，反而效果很好。反而比单纯的膀胱放松的药物效果更明显。
是心理，
那我应该是焦虑症，因为我也是痛，也是好痛，好酸，我真的，
他的感官都会
很大，
都放大。
他刚刚小指头有一个很小的伤口，然后加一颗医师飘过去，他说：“医生，你觉得我要看那个医生吗？”
我想这个人会活得比较长，
对不对？
这个人会活得比较长命啊！你像冬天，你一直起来尿尿，躲在棉被，看他们漏尿都漏掉算了。
可是你不会啊
，你还是要起来尿尿嘛，很辛苦的。
之前有一对这个年轻的夫妻啊，大概三十出头，他是特别从台中上来找我看不孕症。我想说怎么这么远来看啊？那就反正我们就问说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检查？他说啊，不孕症的检查都没做过，那已经结婚三年了，都还没有小孩。那我们就是第一个当然要安排做抽血，第二个要做超音波，第三个就是要排那个输卵管摄影。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说你既然这么远上来一趟，那我们就先抽血的时间要月经来第二、第三天。那我就说，那我们先帮你做个超音波检查。那一般我们要做不孕症的超音波，我们都会从阴道，因为阴道去做的话，子宫啊、卵巢还有子宫内膜会看得比较清楚。那就我们在准备要做这个阴道超音波的时候，然后他就我们大概那个探头碰到他的那个阴道口的时候，他就啊，然后就说那个你先让我准备一下这样子。那我说哎，你会不舒服吗？那这时候他才讲，那先生在旁边说哦，因为就是太太会觉得痛。所以他们这三年来根本没有，从来没有成功过的一次性行为。我说那当然不孕啊，因为根本就没有，然后后来就是说，那我们就要知道说为什么没有办法成功。他就说就是那一句话，就刚刚他每次他只要讲到说啊，请你先让我准备一下，那先生就不行了，就
丢起来，
就丢起来这样。对，那后来说这种就是叫做基因性的这种勃起障碍。那。后来，那这个病人，我们就建议他说，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在麻醉底下帮你稍微撑松一点，好。然后先生的部分也就建议他，就说泌尿科给了那个威尔刚去服用这样。后来我们就是也建议他吃点那个止痛药，然后还有就建议他说，如果说这个气氛培养好了之后，可以喝点小酒哈，让身体再放松一下。那后来他们大概过了三个月左右，就很高兴的就 从台中上来谢谢我说，哦，因为用了这些药物以后，他们就成功了，那也怀孕了这样。那结果
在讲这句话还是醉了。
就后来，因为他们住台中嘛，所以我就建议他说，那事实上你产检可以去台中找我同学这样。就大概过了9个多月的时候，那个我同学打电话来骂我，他说因为要生了嘛，要做内诊的时候，那太太一直说你再给我等一下，你再给我准备一下，就不让人家接受内诊，所以我没办法就剖腹产，因为他就没办法接受内诊这件事情，
他还是这么敏感。来第三项，
气温变化难掌控，这些疾病要你命。
气温突然转变的时候，急诊室感受最清楚了。有些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就真的会突然增加。
对，
我曾经在上班哈，大概就是不到8个小时，6个小时左右，连续来3台心肌梗塞，而且都是那种最紧急要立即做心导管式的。40几岁男性哦，然后心电图一做完之后，典型心肌梗塞，他打通完弄之后，大概也是6、7点，啊6、7点，这个医师。还没有下班，上面那个正要收尾，还没有结束，又来了一个心电图做一样的，一模一样，又是一个最紧急心肌梗塞，还是个女的，年纪也不是很大，所以医生还没走嘛，也还好，就做，我大概做到8、9点，8、9点完之后，第二台做完，要准备回家，急诊室还晃一晃，有没有第3台？没找到，回去休息了。我说没有，辛苦了，回去休息好了。要回去之后。还没有开到家，在路上第三个就来了，就是一个老先生，哈，就是一个晚上就真的就是在天气急速变化，寒流来的时候，这些这个慢性病三高的有危险因子的，就很容易血管痉挛阻塞。后来第三个来了之后，老先生从家里掉个头，还没到家嘛，掉个头把工作人员本来要回去又再照这个找回来，找回来之后第三个一样把他打通，所以有时候这个连续。也是很奇怪，有些疾病，大家好像是这个不约而同，约好了不知道，常常一个受伤的颈椎受伤，等一下来还是颈椎受伤，下个大腿骨折，有时候一天里面大家好像就集中在一起来。
不过这个比较可能，因为温度是一样的。我在想，那游民怎么办啊？这种天气？哎，
游民不太一样，游民因为。他有经验，所以天气要变的时候，他们会先来几次。很多游民真的就是，天气要变冷的时候，他们平常居住的环境啊，大概没有办法。所以天气来的时候，我们的社工特别忙。哦，
他们会到那边借住就对了。
他们其实有一天气一冷的时候，他们其实游民他们有时候也不好意思说，我家里这边避寒，那就觉得你不会挂急诊。他有时候就在急诊附近倒在地上了。有人就叫救护车送来了，就送来了。送来之后，我们也知道天气寒流没有来，你叫他走，他也没地方去。通常一来就在急诊室，有时候就等到寒流过了。所以那国家也不是没有收治他们场所，那他们也不喜欢去，因为去了之后他们行动要被约束、被限制，他喜欢自由。
可是外面那么冷。对，现在我们都觉得很冷，晚上怎么办？
好可怕！对啊，我超怕冷的。
对啊，你想你还有
什么都怕？
他什么都怕。
哎，
你那你大概都是吃很甜，吃不能吃苦的东西，对吧？
不行，就是我是就是吃甜，
一点点酸也不行，对吧？
一点点酸，一点点辣我也没办法，然后一点点冷风哦。是的，真的啦，真的超怕冷，
你这是俗称的公主病，
没有，真的。
我相信，那你怎么找这个老公的？
我老公一开始都以为我是综艺咖，所以我人很夸张，但他真的是经历跟我相处到3年，他才相信说，哦，他是真的痛，
发自内心，
他是真的冷，他是真的吓了一大跳。我在演戏，他为什么你一直在演？
我相信这种人，你因为有时候那个橘子明明都还有点甜，他们一碰都大。
还是因为他演艺圈太久，你演到连自己都相信？
没有，我是真的，我这些反应都是真的，我
把它扩大，
我眼泪都会流下来，你知道吗？尤其像这种。天气这么冷的，人家可能我老公还在穿短袖，我的那个黑色的羽绒大外套就出来了。我一个冬天我可能要穿个5件这样子，我才可以去保护我，你知道吗？
可是你今天穿还好一件里面。
我跟你讲呢，像我今天穿的就是发热衣，这个就要讲到我之前去日本的一个故事。我那一次去日本就碰到冬天，我想说我穿个5件，就是穿个背心，再穿个卫生衣，再穿个长袖，再穿个那个针织衫，之后穿一个大外套。
对，
结果。 果呢，才发现他们那室内室外的温差超级大哎！我在日本的大冬天，我严重大中暑，因为我去室内的时候它太热了，
对，都开暖气，
就是很难穿衣服嘛，
很难穿，
你进去要脱很多件。
对，然后我那时候同行的有人就是觉得说，他们就笑到一个不行，说怎么会有人笨到这样子，然后还会在就是。冬天的时候中暑，日本就把我叫拎到这个日本就是这个品牌大品牌买了这件发热衣，就是我今天身上我今天就是穿发热衣，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是真的历史很悠久，而且我觉得在座所有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品牌，然后它的材质其实就是日本的高科技的一种特殊的材质，发热材质，那它有三种热暖度哦，我身上这个是轻薄款，大家看得出来吧？虽然它很轻薄，但是很温暖。
哎，你不讲，我没有发现它是发热衣，
很好看，对不对？然后它还有极暖款跟超级暖款，里头有那个刷毛跟后刷毛。哦，巴克，你帮摸摸看。
好，我来。你要干嘛？
我那件，我讲你这个都不用介绍，我每年做跨年啊。就是穿这个发热衣在里面，
而且那个在舞台上那个风灌进来的时候完全没有遮蔽物，你知道吗？这个其实我觉得蛮适合，就有时候你出去比较冷的地方或下雪，或现在其实有时候你去比较高的地方露营，所以不是很流行露营吗？露营那个晚上比较冷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就可以选这个极暖款或超级暖款。但是我自己本身是平常就穿这个一般款，睡觉的时候这样穿，然后起床的时候这样穿个外套，出门也不会觉得哎被人家好像看到卫生衣很就是丢脸，完全没有。
这个蛮好看的啊。而且你搭配你的外套，对，
可以的。老师怎么没有音乐啊？
好干啊！
好时尚，
好时尚！等一下，那你既然这么暖，你还带个棉被干嘛？
因为呢，他们有出同样的发热科技材质的棉被毯子，所以你知道他们在家如果是睡觉的时候，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盖一个真的是超级舒服。
追剧的时候很适合，
超级适合。但是我其实必须要提醒一下，现在很多人就家里头如果有小孩子的话，大家应该记得吧？小孩子如果你叫他穿个什么两件三件衣服，他给你翻脸哎，完全无法。
对啊，
所以小朋友他有出儿童款的，就可以小朋友一件就搞定。
像我女儿今年冬天，因为她穿制服，里面就是不能穿太厚，因为他们要活动嘛，所以我都买他们家的极暖款给我女儿。然后因为他们教室是不能开暖气的，就是蛮冷，最近不是突然变冷，她说妈妈好冷，但是自从极暖款上身之后，她说妈妈我每天都很温暖，真的
很
有效，
对，而且它其实它的那个高科技材质，它其实是吸湿排汗，
其实是
所以是很温暖。我老公，我们家长辈，其实我都帮他们备很多件，像他的这领口有各式各样的领。
V 领大 U 领，
然后颜色也很多选择，所以大家不会觉得说哎不好搭衣服，完全不会，轻轻松松，时尚上身又温暖。我现在还流汗哦。
你在室内，待会走出去就是刚刚好。
前面贾医师有分享到心血管、脑血管，以及我们周边血管这种会收缩，甚至严重糖尿病的人，这种血管收缩造成病变，整个肢体末梢坏死都不是不可能。那大家觉得生理外，其实心理跟气温也很有影响。甚至有一个疾病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我们称之为会有冬季型或季节型的抑郁症跟焦虑症都会发生。天气冷了，我们就脑部的一些血清素会慢慢的缺乏，造成我们在冬季的时候会开始情绪比较忧郁。如果甚至你的保暖不够，你这种忧郁的状况就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影响生理外也会影响心理。那身为一个专业的医师，对物理学也是要有所专业的，所以前面所讲的这个发热的科技我也有略有了解。其实在我们这种纤维的材质的部分，我们当人体的体温会蒸发一些水汽的时候，它是会变成一个水蒸气，可是水蒸气利用这个纤维的部分把它吸收的时候，它变成水。那水蒸气变成水的时候，大家过去物理学的热能定理，水蒸气变成降回水的时候，物质的转换会把热能给释出，所以这时候就会开始利用自己所产生的，我们称之为回收热能，去保护自己周边的一个温度的部分啊，就可以做到我们体温的一个保护的一个状况。那可是这样的保护状况，大家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穿得很浪的这种状况，就是爸爸有时候会买着就超夸张的大小，说啊，请三米厚啊啦，请五米，买太细那样也了钱。所以这种状况的话，其实那种风就吹过去就全部都带走了，所以其实也无法做到一个保暖的作用。那或者是那种啊穿了很多年都浪到不行的那一种，本来一件这上半身穿到连变连身裙的，这样也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做法。另外一种在选择适当发热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可以 想说穿很多件，穿到像阿诺说的像蚂蚱一样，竟然在很冷还会中暑。嗯，那另外穿得很厚很多件的情况之下，会有两大危机。第一个大危机是我们这种很厚重的情况之下，活动力会变得非常不好，会让我们更懒洋洋，不想去活动，更容易生病。另外一个是太闷的情况之下，你会闷热，容易长癣，容易长疹子。所以我们是要发热，不是要发疹，好不好？所以这件事情要特别的去注意，我们的保暖之外，也要让自己也要注意舒适的状况。
对啊，你不能血压一下高，一下又太低，或者是血糖，你如果一下高，今天高明天低，其实对身体都不好。
是一个平稳，
还是要有温度，温度太热，一下进去太凉凉，你身体怎么适应？对不对？所以现在人体就像一台24小时运作的机器，一个小地方出问题的话，连带影响是整个身体上的运作。所以身体上有异样的时候，要赶快请教医生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记得订阅医师好辣 YouTube 频道，还有按下铃铛，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